草台班子最阴的功能就是先把最能干的人彻底用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那个能救火、能补位、能收拾烂摊子的人，越容易被推到资源最少、规则最乱的一线。你像一个孤独的工兵，一边排雷，一边冲锋。而那些本该给你炮火支援的人，却站在后方，研究你冲锋的姿势对不对。很多人误以为是上面不懂，是他们没看见，觉得再扛一扛，证明一下资源就来了，别天真了。很多时候他们不是没看见，是不敢给。你得先打破一个幻想，他们不是不想赋能，是不敢赋能。因为一旦给你资源、授权和决策权，他们就得先承担风险。万一你没做成，他们要为用人不当、判断失误和资源投错担责。这不是疏忽，是权力的自保逻辑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不给资源、不给授权、不给明确边界，只给你一个模糊目标。再附一句，你能力强，你先顶一下。这套打法最阴的地方就在这，成了是他们识人有方，败了是你执行不力。你成了专门消化不确定性的人，既要扛结果，又要扛资源不足，最后被压榨到精疲力尽，再被贴上一个不胜任的标签。记住一句话，只追责不赋能，从来不是管理问题，是最标准的上位者自保机制。你能力越强，就越容易被他们拿来当缓冲垫。你越能扛事，他们越敢把没有配套、没有支持的烂局甩给你。因为他们知道别人会炸，你大概率会接。这三个场景，你一定经历过，至少一个。第一个，领导把一个已经烂尾两轮的项目丢给你，嘴上说公司现在就指望你了，可人没补，预算没批，跨部门接口也没打通，你一接手，只能自己到处协调，结果项目最后没拉回来。复盘会上，别人都在讲客观困难，只有你成了那个被问为什么没有结果的人。最扎心的是，烂局不是你造的，可最后责任一定一定会长在你头上，因为从你接手那一刻起，这个坑就默认姓你了。第二个，你手上缺两个人，项目排期已经挤爆，你去申请支持，对方嘴上说理解，转头却只给一句，你先把现有资源盘活一下。你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多顶一点，晚上接着干，周末继续补。一个月后，活确实推进了。于是上面得出一个结论，你看也不是做不出来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你以前的超额付出不会被理解成辛苦，只会被系统识别成新的基准线。你多扛一次，后面就会被默认，你次次都能扛。第三个，领导让你负责一个新方向，但边界不清，权限模糊。谁拍板，谁配合，谁担责，没人讲透。你怕事情掉地上，只能先自己推进，一边做一边试，一边替所有人擦屁股。中间一旦撞墙，最常听到的话就是，这个事情不是你在跟吗？你先想办法。你看清了吗？他们根本不是在培养你，是在拿你试错，做成了功劳全是他们的，做不成黑锅全是你的。这个思路是我从50个思维模型里的责任转移想通的。所以要破这个局，第一件事不是更拼，是停止证明自己。第一步，把隐性的缺口显性化，别再默默补位。你缺什么资源，少什么支持，卡在哪个节点，都要摆到台面上。别说我尽量推进。要说要完成这个结果，目前还缺哪些配合，如果不到位，延误点是什么。你不是在求援，你是在留痕。是在把原本模糊的缺口变成所有人都看得见的责任清单。第二步，从对结果负责改成对过程负责。资源不到位的时候，别再傻乎乎拍胸口说搞定，你要学会管理预期。在这个条件下，只能交付这个结果。如果授权不到位，推进只能停在这里。真正清醒的人不会在赤手空拳的时候承诺打赢，他会先让规则把责任送回该拍板的人手里。第三步，构建你的非对称优势。他们既然只会追着你问责，你就别在所有环节平均用力，只在你的核心价值点上狠狠干，把最能体现你不可替代性的部分做深。其余的混乱让它暴露，别再替这套系统糊墙。因为只有当这套系统的无能真的露出来，你的价值才会被真正看见。很多人死就死在自己太能补，补到最后，系统的问题被你遮住了，你自己的命也被一起遮进去了。前面这些不是在教你躺平，是在提醒你， 别拿职业寿命去替一个只会追责的系统续命。把这条发给那个总在默默扛事、不停兜底补位的实干者，不是让他偷懒耍滑，是让他看清真相，别用自己的前途给别人的自保买单。下方链接找50个思维模型，湿透责任转移的完整逻辑，把被动背锅改成主动留痕，把无限兜底改成有价交付。先把自己从烂局里救出来，守好责任边界，才是职场顶级清醒。